郭崇，应州金城人。他性格稳重厚道，沉默寡言，有谋略。最初名叫崇威，因避讳周祖的名字，只称崇。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代北的部落首领。郭崇20岁时凭勇气和体力应征入伍。后唐清泰年间，他担任应州骑军督校。晋祖割让云印地区给契丹时，郭崇耻于为契丹效力，奋身向南归顺，历任运州、河中、潞州三镇的骑军督校。开运年间，他驻守太原。适逢汉族起义，郭崇被任命为前锋。进入汴京后，改任护圣左第六军督校，兼领颍州刺史，后又改领富州。他随从周祖平定河中，因功升任果州防御使，兼领护圣右乡都指挥使。周祖镇守邺城时，任命郭崇兼领行营骑军和天雄军都巡检使。前右3年冬天，郭崇随周祖平定国难，与李云在刘子碑抵抗慕容彦超，并击退了他。郭崇被补任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朝廷派冯道等人到徐州迎接湘阴公刘兵，准备立他为帝。恰逢契丹南侵，周祖北征，驻军澶州时被六军推戴为帝。枢密使王俊在京城听说政变，派郭崇率700骑兵向东抵抗刘兵，在睢阳相遇。郭崇在衙门外列阵，刘兵害怕，登上门楼呼喊郭崇：“你们为什么这样急迫的来此？”郭崇说：“澶州军队发生兵变，派我们来护卫皇上，没有其他意图。”刘兵召郭崇上楼，郭崇不敢登，便派冯道下楼与郭崇交谈。郭崇这才登上楼，详细说明军心有所归属，天命已经确定。刘兵握着郭崇的手流泪，低头许久。不久，刘兵所领的卫兵督校张令超率部众归附郭崇。刘兵的亲将贾某、王某等几人怒视冯道，想要加害他。刘兵说：“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这不关令公的事。”郭崇随即送刘兵到馆舍安置。广顺初年，郭崇兼任定武军节度使，又任京城都巡检使、修成都部署，兼知步军公事。不久，陈州升格为节镇，颍州隶属旗下，任命郭崇为节度使。周祖亲自交祀，加封郭崇同平章事，出镇澶州。周祖患病，催促郭崇返回镇所。世宗即位后，滨州人侵犯潞州，命令郭崇与符彦卿从故镇出发抵御。世宗亲自出征，又任命郭崇为符彦卿的副手，担任行营都部署。军队返回后，加封监视中。冬天，调任真定颖、承德军节度使。显德四年，世宗征讨淮南，契丹出动10000多骑兵侵扰边境，郭崇率军攻下数路线，斩首数百级，俘获很多。显德五年，天清节，郭崇来朝见，上表请求退休，未被允许，赐给他衣服、金带、器物、钱币、安乐马，然后送他回去。世宗平定关南，到达晋安军，郭崇来朝见。恭帝即位后，加封检校太师。宋朝初年，加封监中书令。郭崇追念周氏的恩遇，时常哭泣。监军陈思慧秘密上奏此事，并说长山靠近边境，郭崇有异心，应当谨慎防备。太祖说：“我一向知道郭崇笃于恩义，这大概是有所触动而已。”派人去观察，回来说郭崇正对着宾客属官坐在池潭小亭中饮酒博戏，城中安然无事。太祖笑着说：“果然如我所说。”不久，郭崇来朝见。当时任命李仲敬为平卢军节度使，李崇敬反叛，改命郭崇为节度使。乾德三年去世，享年58岁。太祖听到后震惊哀悼，追赠太师。他的儿子郭守临官至洛院副使，妻子是明德皇后的姐姐。儿子郭允恭因父亲的荫庇任殿职，官至崇义副使，至常州去世。次女是仁宗皇后。天圣三年，下诏追赠郭崇为尚书令兼中书令，郭守临为太尉，宁国军节度使，郭允恭为太傅，安德军节度使。天圣六年，又下诏追封郭崇为英国公，加赠郭守临为康清军节度使兼中书令，郭允恭为中武军节度使兼侍中。郭允恭的儿子郭中庸任左侍敬、阁门之后、副使。郭中和娶颍川郡王德仪的女儿，任西染院副使。杨廷章字温玉， 真定人。家世一向低微贫贱，有个姐姐在京城寡居，周祖威见时想要娶她，姐姐不同意，媒人传话恐吓逼迫，姐姐把这事告诉杨廷章。杨廷章去见了周祖，回来后对姐姐说，这个人相貌不凡，不能拒绝。姐姐于是听从了。周祖随从汉祖镇守太原，杨廷章多次探望他的姐姐，周祖喜欢他淳朴谨慎。姐姐去世后，杨廷章留在周祖身边服侍。到周祖出讨三叛，入京平定国难时，杨廷章多次献上奇迹。周祖即位后，追册杨廷章的姐姐为淑妃，提拔杨廷章为右飞龙使，杨廷章坚决推辞不接受，希望把恩典推给父亲杨红玉。周祖立即下令召杨红玉入朝，杨红玉已年老有病推辞，就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真定少尹。杨廷章历任皇城使，着以兵马都监、澶州巡检使。世宗从澶渊返回京城，说杨廷章有才干，升任客省使。不久任河阳巡检、知州事。荆州主帅史翼称并不朝见，周祖命令杨廷章去代替他。临行时对他说，史翼不接受命令，就设法除掉他。杨廷章到后，平退左右，把诏书给史翼看，小以祸福，史翼当天就上路。不久听说周主驾崩，杨廷章吐血数日不进食。世宗即位后，任命杨廷章为左骁卫大将军，充任宣徽北院使。征讨刘崇时，任命他为建雄军节度使。在镇多年，很有仁爱之心。前后率兵进入太原境内，攻下仁义、高壁等寨，俘获刺史、军校数十人，俘虏百姓数千户，缴获兵器养马数万计。滨州人放弃庆州200里地，退保新城。杨廷章于是设置保安、新潼、白壁等十余个寨子。适逢袭州刺史孙毅去世，杨廷章派监军李千朴代理州事。李千朴到后，滨州人来攻打城池，议论的人认为应当赶快救援。杨廷章说，袭州城墙坚固完整，病人突然到来，来不及准备攻城器具，应当出骑兵击败他们。于是招募敢死之士100多人，许以重赏，从小路派人约李千朴做内应。到达后就闲没夜袭，城中鼓噪而出，病人大败，追击数十里，斩首1000多级，缴获器甲数以万计。奏报送到，世宗高兴地说，我舅舅真能抵御贼寇，下诏褒奖他。世宗从河东返回，加封杨廷章检校太保。显德6年夏天，率所部进入河东境内，攻下宝寨13处，降服巡检使靳汉朝等3人。恭帝即位，加封检校太傅。宋朝初年，加封检校太尉。官吏百姓到京城，请求立碑歌颂他的功德。太祖命卢多逊撰文赐给他。李云反叛，暗中派亲信戴腊叔向临近求援，杨廷章抓获了他，囚禁押送京城，于是上奏攻取之策，太祖立即下诏委任他经略。到皇帝亲征时，下诏杨廷章率所部进入阴地，分散贼军势力。贼军平定后，返回镇所。这年秋天来朝见，改镇滨州。乾德4年，调任福州。开宝2年，诏入朝任右牵牛卫上将军。开宝4年去世，享年60岁。赐给丧葬财物200匹帛。杨廷章胡须很美，上身长下身短，喜欢修饰仪表，即使见小吏也不曾懈怠。他善待世人，幕府中多有知名人士。在靖州时，太祖命金罕如为前侠。金罕如因杨廷章是周朝近亲，怀疑他有异志，每次进入府中，随从都带着刀剑，想图谋杨廷章。杨廷章以诚相待，毫不设防，金罕如也不敢下手，最终没有祸患。议论的人认为杨廷章在荆州保全史翼，是积了应得的回报。杨红玉年轻时曾在境内的貂裘碑打鱼，忽然有骑马飞驰而来的人把2只石雁交给杨红玉，一只翅膀掩住左边，一只翅膀掩住右边，说，我是北岳的使者。说完忽然不见了。这年生下淑妃，第2年生下杨廷章，家道于是昌盛。杨廷章有7个儿子，都不为他们求官，只上表请求让他的外甥安重勋得任西头供奉官。安重勋是后唐枢密使安仲会的儿子。杨廷章的儿子杨坦、杨勋都进士及第。杨坦官至屯田员外郎、盐铁副使、 判官，杨勋官至都官郎中。宋卧是河南洛阳人，他谦恭待世，祖父宋尧任天德军节度使兼中书令，父亲宋廷浩娶后唐庄宗的女儿懿宁公主，生下宋卧。宋廷浩历任石州、袁州、房州刺史，进出任泗水官使。张从兵反叛时力战而死。宋卧11岁时因父亲死于国事被捕为殿职，升任供奉官。敬祖曾侍奉庄宗，每当宋卧的母亲入朝觐见时，下诏让他不必跪拜，并从容地对他说，朕对公主家确实没有什么吝惜的，但朝廷多事，府库空虚，公主是知道的。如今公主住在京城，为柴米发愁，应当让公主居住在西京洛阳以得丰足。命宋卧分司东都以便奉养，敕令有关部门供给，连醋酱之类都比常规有所增加。汉祖在晋阳时派他的儿子刘承训到洛阳，送信给宋卧的母亲，与宋卧结为婚姻，就是永宁公主。宋卧多次被授为北京皇城使。汉前佑初年被任命为右京无畏大将军、驸马都尉。隐帝即位后受任昭武军节度使，后移镇华州。周族起兵向京城时，宋卧正在镇所开门迎接拜见，周祖很感激他。宋卧率所部兵跟随周祖到刘子碑时，隐帝的卫兵全都逃走投靠周祖。周祖对宋卧说，皇帝危险了，你是近亲，可赶快去护卫，不要让他受到惊动。宋卧策马赶到御营，军队已经乱了。广顺初年他遭遇母丧，服丧期满后被授为左监门卫上将军。世宗征讨淮南时，命宋卧与左荣武统军赵赞、右神武统军张彦超、前锦州刺史刘建在寿州四面巡检。军队返回后，任命宋卧为右神武统军，充任行营右乡都排镇使，又任泸州城下副部署。吴人大举出动水军驻扎在东瑞州，截断苏杭之路。世宗派宋卧率领数百艘战舰袭击他们，又派大将慕容岩招率步兵骑兵前进，水陆合势大破吴军。世宗曾在野外驻扎，有老虎逼近皇帝车驾，宋卧拉弓射虎，一箭射死。到江北各州全部平定，以长江为界。世宗驻扎银銮镇，命宋卧率水军3000逆舰而上，巡视各郡。军队返回后又受任华州节度使，又一镇邓州。恭帝即位，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宋朝初年，加封检校太师，派他率水军巡视江防，舒州团练使司超为副手。李仲敬图谋在扬州反叛，宋卧察觉他的情况，飞速上奏。太祖命宋卧驻扎海陵，以观察李仲敬的动向。于是随从征讨扬州，任行营排镇使。平定后，因公改任保信军节度使。来朝见时，改镇化州。适逢在都城南开凿水池，命宋卧率数千水军训练水战，皇帝多次前往观看。开宝五年改任忠武军节度使。开宝初年，太祖娶宋卧的长女为皇后。宋卧原名宋延卧，因父亲的名字下字从水，开宝初年上表请求改为宋卧。开宝三年改镇滨州。太平兴国初年加封同平章事。二年移镇定国军节度使。四年随从平定太原，又随从征讨幽州。下诏宋卧与上使使侯昭愿领兵10000多人攻打城南面。军队返回后回到镇所。五年冬天，皇帝驾临大明，召宋卧到行在，下诏让他知沧州。六年封为行国公，不久调任同州。九年又任右卫上将军。雍熙年间，曹彬等人北伐，班师回朝，命宋卧之霸州，后回朝。端拱二年去世，享年64岁。朝廷停止朝会，追赠侍中，谥号庄惠，派宦官护葬。宋卧是庄宗的外孙，汉祖的女婿，女儿是孝章皇后，近代显贵昌盛，很少有能和他相比的。儿子宋元敬官至贡备库使，宋元度官至贡备库副使，宋元载、宋元亨都官至左侍进、阁门之后。当初孝章皇后病重时，对晋国长公主说，我闭眼后没有别的忧虑，只担心族人不和睦，被人笑话。景德年间，宋卧的幼子宋元翰果然到京府请求分家财。宋元度的儿子宋威简任殿职， 宋为一任奉职。相巩字兴明，怀州河内人，最初名叫逊，因避讳周公帝的名讳而改。少年时风流倜傥，意气用事。20岁时，听说汉祖在晋阳招揽天下士人，准备前往投靠。中途遇到强盗，见相巩相貌雄伟，以为是富家子弟，跟随他想劫他的财物。相巩发觉后，走到石会关，杀了所骑的驴换酒宴请乡里的豪杰，告诉他们缘由，大家都派出壮丁护送相巩到太原。相巩用计策觐见汉祖，汉祖不予接纳，于是寄居在周祖门下。到周祖领节度使时，署任相巩为知客押牙。周祖即位，任命他为宫院使。广顺年间，升任皇城使，出京监管昭义驻军。滨州人率领马步兵15都前来侵犯，王巩与巡检陈思让在虎亭南迎战，杀死300多人，俘虏100人，擒获他们的统帅王凡。曹海金又在湖关击败他们的军队。回师后，恰逢征讨慕容彦超，任命他为都监，赐给6铢钱、袍带、安乐马、兵器1仗，当天派遣出发。贼寇平定后，任命为陕州巡检。不久，改任客省使，主持陕州事务。恰逢延州高允权去世，他的儿子高绍基想要继承职务，便自己掌管节度使事务。朝廷增派禁兵戍守，命令王巩暂时代理延州知州，不久升任内客省使。他曾请求禁止周明将军装兵器卖给西夏人，朝廷同意了。所属部落有侵犯盗窃汉人户口的，王巩招来他们的首领设宴犒劳，让他们发誓不敢再侵犯。召回朝廷，授予左神武大将军，宣徽南院使。刘崇入侵，派遣马军樊爱能、步军何辉赶赴泽州，命令王巩监护他们。周世宗亲自征讨，王巩率领精锐骑兵处在阵中。高平之战胜利，因功兼任义成军节度使、河东行营前军都监。军队回师后，出京镇守陈州。在此之前，后晋末年，秦州节度使何建率秦、成、接3州归附蜀国，蜀人又攻取了凤州。到这时，宰相王溥推荐王巩征讨蜀地，于是召王巩与凤翔节度使王景一起率兵出大散关，连续攻下城寨，又任命王巩为西南面行营都监。蜀人听说凤州危急，出动5000多士兵从凤州北塘仓镇路出发，行军到黄花谷，将要断绝周军的粮道。王巩与王景侦察到这一情况，命令排阵使张建雄率兵2000直抵黄花谷，又派其他将领率领精兵1000人从敌后出击，截断他们的归路。敌军果然被张建雄击败，逃往唐仓，又被精兵逼迫联合围攻，擒获他们的监军王鸾、孙涛等1500余人。从此剑门以下周邑营寨都望风连夜逃遁，秦、凤、接、成4州平定。召回朝廷，在金祥殿设宴，赐给成套衣服、金带、银器、增帛、安乐马。显德2年，周世宗亲自征讨淮南，任命王巩代理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当时扬州刚刚平定，南唐命令边界出兵图谋收复。韩令坤有弃城逃跑的意图，立即通过驿站召王巩赶赴皇帝行营，任命为淮南节度使，依旧担任宣徽使兼沅江招讨使，以韩令坤为副使。当时周军长期驻扎在淮阳，都将赵朝、白廷玉等人骄纵恣意，横行残暴，不相互服从，只贪图财物，甚至有抢劫他人妻女的事情。等到王巩到达，诛杀了几个不守法的人，军中肃然。6月，追叙秦、奉之功，加授检校太尉。当时周军围攻寿春1年未能攻下，江淮一带草寇众多，南吴的援军在紫金山扎营，与城中烽火相呼应。而舒、齐、泰4州又被无人占据。王巩上奏请求暂且调动扬州的军队合力攻打寿春，等到攻克寿春后再另行打算进取。世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王巩于是封存府库，交给扬州主管官员，又派遣本府牙将分别巡视城中，对百姓秋毫无犯，军民感动喜悦。等到军队出发，无人有背着干粮送行的。到达寿春，与李仲进合兵攻打城池， 改任淮南道招讨都监，在黄石寨击败淮南军2000人。世宗再次巡幸寿州，赵王巩设宴赏赐非常丰厚，任命为武宁军节度使，命他率领所属部队驻守镇淮军。等到攻克寿州，因公加授同平章事，领武宁军节度使。显德四年，调任归德军节度使。淮南平定后，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不久充任西南面水陆发运招讨使。恭帝即位后，加授检校太师、河南尹、西京留守。宋朝初年，加授兼侍中。宋太祖征讨李云，王巩到泗水迎接谒见，对太祖说：“李云叛逆之心早已显著，兵力日益强盛，陛下应当急速渡过黄河，翻越太行山，趁他尚未集结而诛杀他，拖延则势力扩张，难以对付了。”太祖听从了他的话，卷起铠甲，加倍速度赶去。李云果然率兵向南，听说皇帝车驾到来，惊惶恐惧，逃往泽州据城防守，于是被擒获。乾德初年，跟随交祀完毕后，封为乔国公。王巩担任河南尹十多年，专门整治园林宅地，喜好歌舞女乐，纵情饮酒作乐，辅政废弛，群盗白天抢劫。太祖听说后发怒，调任他镇守安州，命左武卫上将军焦继勋接替他的职务，对焦继勋说：“洛阳长期治理不善，选你代替他，不要再效仿王巩的所作所为。”太平兴国初年，晋封为秦国公，来朝见，授予左卫上将军。太平兴国八年，代替王彦超判左京无阶帐事，上表现出西京长厦门北园，诏令用5000两银子作为补偿。雍熙三年去世，享年75岁，追赠中书令。咸平初年，真宗听说王巩的后代有饥寒流离失所的，录用他的孙子王毅为国子助教。王巩的儿子王德明官至洛院使。王玉大中祥符八年考中进士。王德明的儿子王岳担任余部郎中。王彦超是大名府临清县人，性情温和，恭敬谨慎，能够礼贤下士。年轻时在后唐魏王李继吉手下任职，跟随李继吉讨伐蜀地，返回时到达渭南，恰逢唐明宗即位，李继吉遇害，左右随从都逃走了。王彦超于是依附凤翔重云山僧舍辉道人为徒。辉道人善于观察人，对王彦超说：“你是富贵之人，怎能长久居住在这里？”给了他资财布帛，打发他走。当时后晋高祖石敬瑭镇守陕州，于是召他到帐下，委任为心腹。等到一阵太原将要率兵南下，派遣从事桑维汉向契丹求援，让王彦超跟随同行。天福初年，多次升迁为奉德军校，又转任殿前散指挥都虞后，领蒙州刺史。后汉初年，领越州防御使兼护圣左乡督校，出京任富州防御使。周祖平定内乱后，向北征讨契丹，任命王彦超为行营马步左乡督排阵使，跟随周祖进入汴京。当时从彭门迎接湘阴公入京继承帝位，恰逢军队哗变，周祖改朝换代，立即命令王彦超暂代徐州节度使。尚未出发，湘阴公的旧校巩廷美占据徐州叛乱，正式任命王彦超为武宁军节度使，命他讨伐。王彦超督率战舰攻破他们的水寨，乘胜攻克徐州。又与枢密使王俊在晋州抵御刘崇，王彦超率骑兵进攻，刘崇逃走，被授予建雄军节度使。又率领所部追击贼军到获益，贼军步骑兵坠落崖谷，死亡很多。王彦超回到镇所，不久改任河阳三城节度使，移镇河中。显德初年，加授同平章事。刘崇向南侵犯，命令王彦超率兵取道晋州路，向东拦击，跟随参加高平之战。王彦超从阴地关与符彦卿会师包围汾州，诸将请求急攻，王彦超说：“城已经很危急了，早晚将投降，我的士卒精锐，如果驱赶他们率先登城，必定死伤很多，稍微等待一下。”第二天，周将董希言果然投降，于是率兵奔赴石州，王彦超亲自击鼓激励士兵登城，亲身冒着箭石，几天后攻克，擒获守将安彦敬，献于皇帝行营。军队回师后，改任中武军节度使，加授监视中，诏令率领所部疏浚葫芦河，在李堰口筑城。工程尚未完毕， 辽人10000多骑兵来侵犯，王彦超击败他们，杀伤很多。宰相李谷征讨淮南，任命王彦超为前军行营副部署，在寿州城下击败淮南军2000人。吴兵水陆来援，李谷退守正阳，吴人紧随其后。恰逢李仲进军到，合力集击，大败吴人30000多人，追击败军20多里。回师后改任金兆尹、永兴军节度使。显德6年夏，一阵凤翔。恭帝继位，加授检校太师、西面援边副都部署。宋朝初年，加授监中书令，被替代回朝。太祖与王彦超有旧交，于是临幸作坊，召从臣宴饮设宴。酒酣时，对彦超说：“你从前在富州，朕前往投靠你，你为什么不接纳我？”王彦超走下台阶，叩头说：“一勺水怎么能阻止神龙呢？当日陛下没有滞留于小郡，大概是天意使然罢了。”皇帝大笑。王彦超第二天上表等待治罪，皇帝派遣中使抚慰宣谕，让他赴朝谒见。不久再次任命为永兴军节度使，又让他的父亲以光禄卿退休的王仲霸以太子少傅退休。乾德2年再次镇守凤翔。乾德3年遭遇父亲丧事，服丧期满后重新启用。开宝2年担任右京无畏上将军判接仗事。太平兴国6年封为兵国公。太平兴国7年，王彦超对人说：“臣子70岁退休是古代的制度，我年纪69，应当自知止步。”第2年上表请求退休，加授太子太师，给予金吾上将军的俸禄。王彦超得到批准后，全部斥退仆妾中多于吃闲饭的人，居住服用都遵循简朴节约。雍熙3年去世，享年73岁。追赠尚书令。开宝初年，王彦超从凤翔来朝见，与武行德、郭从义、白仲赞、杨廷章一起参加内宴。太祖从容地说：“你们都是国家的旧臣，长久担任要朕节度使，公务繁忙，这不是朕优待贤臣的本意。”王彦超明白太祖的意图，立即上前上奏说：“臣没有功勋劳绩，长久冒受荣宠，如今已经衰老朽迈，愿意请求告老还乡，这是臣的愿望。”武行德等人竟然各自陈述往日的战功和经历的艰苦。皇帝说：“这是前代的事，何足谈论。”第二天都罢免了武行德等人的节政职务。当时的舆论因此赞许王彦超。当初王彦超即将退休时，常常告诫儿子们说：“我多次担任统帅，杀的人很多了，身死的以免或算是侥幸，必定没有阴德留给后代，你们要努力做好事以自我保护。”等到他去世，儿子们果然没有显达的。宣化门内有大宅地，园林很繁盛，不到10多年他家已经卖掉了。孙子王克从咸平元年考中进士，也仅仅做到州县官。张永德字抱一，是滨州阳曲县人，家中世代富有财产。曾祖父张丕崇尚气节。后唐武皇李克用镇守太原时，急需调度开支，经常严格选拔富家子弟掌管钱库，如果调度供给不足，就被处死，没收家产。张丕担任此职满1年，府库财务有余。同族人张正应当依次补任他的职务，率领族属哭泣跪拜，请求张丕救济他的急难。张丕又替他代掌1年，乡里佩服他的义气。父亲张颖在后晋做官，做到安州防御使。张永德出生4岁时，母亲马氏被休弃，由祖母抚养，侍奉继母刘氏，以孝顺闻名。周祖最初担任侍卫吏时，与张颖交好，于是将女儿嫁给张永德。张永德迎接他的母亲和妻子到宋州。当时盗贼充斥，于是换上破旧衣服，毁坏容貌，住在偏僻小巷中。有贼人经过，就上前行乞，欺骗说这是碑田院，贼人便离开了，因此免祸。周祖担任枢密使后，上表任命张永德为供奉官押班。前有年间，奉命赐给潞州节度使常玉生日礼物。常玉是周祖的表兄弟，当时周祖镇守邺都，遭人残害，家族被诛。张永德在潞州听说有密诏交给常玉，张永德探知他的意图，对常玉说：“莫非是要杀我张永德吗？我即便死去也无怨恨，只是恐怕连累君后的家族罢了。”常玉惊讶地说：“什么意思？” 张永德说：“奸邪小人败坏朝政，郭公发誓要清除君主身边的奸佞，希望暂且将我交给官吏，事情成功足以作为恩德，不成功再死也不晚。”常玉认为对，指令壮士严密守卫，但馈赠给他很丰厚，亲自问他说：“你看丈人的事情能成功吗？”张永德说：“大概必定成功。”不久，周祖的使者到达，常玉祝贺并道歉说：“老夫几乎误了大事。当初魏地人柴翁以金翼教授乡里，有个女儿，后唐庄宗时被选入后宫，明宗进入洛阳被放出宫。柴翁夫妻前去迎接他，到鸿沟时遇上大雨，十多天不能前行。女儿拿出全部庄具，估计价值千万，分出一半给父母，让他们回魏地，说：我看见沟旁游社的队长脖子上有黑色雀形印记的，是极富贵的人，我愿意侍奉他。”一问原来是周祖，父母非常惭愧，但最终不能改变他的主意。另一天，他对周祖说：“您贵不可言，我有明钱500万资助您，时机不可错过。”周祖依靠他的资助得以担任军司。柴翁喜欢独自睡眠，人们传说他能管理阴间事务。一天早晨起床大笑不止，妻子问他不回答。柴翁喜欢饮酒，妻子逼他喝大醉，于是露出话说：“花向汉当天子了。”他的妻子稍微泄露了一些，常玉也略微有所听闻，但没有深说。到这时，张永德故意用此事讽喻常玉，常玉送张永德回到周祖那里。周祖登位，封张永德的妻子为晋国公主，授予张永德左卫将军、内殿直小底四班都知，加驸马都尉，领河州刺史。过了一年，升为殿前都虞后，领恩州团练使，不久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四州防御使，当时年龄24岁。显德元年，滨州刘崇勾结契丹前来侵犯，周世宗亲自出征，在高平交战，大将樊爱能、何回刚交战就败退。当时太祖与张永德各自率领亲兵2000人，张永德的部下擅长左射，太祖与张永德激励士兵分路进军，取得大捷，降服刘崇军队7000多人。等到驻扎上党时，世宗白天在帐中躺着，召见张永德说：“前些天的高平之战，主将非常不听命令，樊爱能以下的人，我将依法处置他们。”张永德说：“陛下如果想固守疆土就算了，如果一定要开拓疆域，威加四海，就应该严厉惩罚他们的过失。”世宗把枕头扔到地上，大声叫好。第二天，诛杀了那两位将领，以儆效尤，军威大振。进攻太原，军队逼近城下，张永德与符彦卿、石彦超在北面控制新口，来切断契丹的援军道路。太原城方圆40里，周军离城300步，围了2圈。从4月到6月，攻打不下。契丹援兵果然到来，石彦超战死，接着打败其部众2000人，其余的人逃走。任命张永德兼任武信军节度使，军队返回，调任义成军节度使。当时张永德的父亲张颖被仆人曹成等人杀害，因此投奔南唐。恰逢商议南征，张永德请求随行效力，被允许。军队到达寿春，刘仁瞻坚守城池不出战，张永德派出疲惫的士兵引诱他们，旁边埋伏精锐骑兵，每次交战假装不利，向北撤退30里，伏兵突然起来加攻，大败敌军，刘仁瞻仅自身逃脱。显德三年，世宗亲自出征，到达寿州城下，刘仁瞻将曹成等3人用囚车押送到皇帝驻地，企图以此请求延缓进攻。皇帝下诏赐给张永德，让他报仇雪恨。太祖和张永德率领前军到达紫金山，吴人布列了18座营寨，战备严整。敌人营垒西侧有座高坡，可以俯瞰其营中。张永德挑选强劲的弓弩埋伏在高坡旁，太祖指挥军队直接攻打第一座营寨，交战假装不能取胜，怀仁果然倾巢出动作战。张永德迅速登上高坡，发动伏兵飞驰进入占据营寨，敌军四散逃走。第二天又攻打第二座营寨，擂鼓呐喊前进，开始攻打北门，怀仁打开南门逃跑。当时韩令坤在扬州，又被吴人逼迫想要撤退军队。世宗发怒，派遣张永德率领军队救援他， 又在屈膝宴打败四周军队1000多人，不久驻屯下蔡。当时吴仁因为周军在寿春围攻日益紧急，又倚仗水战，于是大量出动楼船遮蔽江面，顺流而下，停泊在濠州、四周，周军很不利。吴将林仁兆率领1000多人水陆并进，又用几艘船装载柴草，乘风放火，打算焚烧周军的浮桥。周人忧虑此事，不久风向反转，吴仁稍微退却，张永德进兵打败他们。又在夜里派熟悉水性的人潜入敌船下面，用铁索拴住敌船，然后率领轻快小船猛烈攻击。吴仁既不能前进，淹死的人很多，夺得他们几十艘大船。张永德解下金带赏给熟悉水性的人，于是在距离浮桥10多步的地方用1000多尺的铁索横截淮河，又系上巨大的木头，从此防御更加坚固。不久又在淮北岸打败1000多敌军，缴获战船几十艘，吴仁多被淹死，下诏褒奖他。冬天升任殿前都点检。显德4年，跟随攻克寿州返回，致命授予检校太尉，兼任镇宁军节度使。5年夏天，契丹侵扰边境，命令张永德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抵御，跟随世宗北伐，返回驻扎澶渊，解除兵权，加授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恭帝继位，调任中武军节度使。太祖即位，加授监侍中。张永德入朝，被授予武圣军节度使。入宫觐见，在后院召见交谈，谈论旧事，用大杯饮酒，每次称呼驸马而不叫名字。当时滨州、汾州尚未攻下，太祖私下询问他的策略。张永德说，太原兵少但强悍，加上契丹作为援军，不容易攻取。臣建议每年多设置游动部队，骚扰他们的农事，并派出间谍刺探契丹情况，断绝他们的援军，然后可以攻下。皇帝认为对。不久回到本镇，适逢出兵讨伐金陵，张永德用自己的资财建造战船几十艘，运输粮食万斛，从顺阳沿汉水而下。有个妇人叫高静，豪横没人能禁止，张永德就揭发他的罪行，依法处置。高静暗中到朝廷诬告张永德依靠险要坚固的地势设置了10几座营寨，图谋不轨。太祖命令枢密都承旨曹翰率领骑兵去调查，质问营寨所在。高静说，张世忠诛杀我的宗族几乎杀光，我希望能重伤他依法惩治，以报私愤罢了。曹翰把高静交给张永德，张永德立刻解开绑绳到街市上鞭打后释放了他。当时人们称赞他是忠厚长者。太平兴国2年入朝，被任命为左卫上将军。5年，因在秦州、陇州购买竹木时，所经过的地方假托诏令免除关卡市场税收，被降为本卫大将军。几个月后恢复原来的品级。6年，晋封邓国公。雍熙年间连续担任沧州、雄州、定州知州。端拱元年被任命为安化军节度使，召回朝廷，担任河北两路排阵使，驻扎定州，曾与契丹交战，斩杀俘获很多。2年，遭遇母亲丧事，被启用复职。淳化初年又代替田崇敬担任镇州知州。2年，改任泰宁军节度使兼侍中，出京担任滨州知州，兼任并代都部署。张永德通晓天文术，曾与辽属一起吃饭，有人报告辽兵侵犯周境，张永德用太白万圣诀占卜，对在座客人说，他们虽然年月便利，乘金运而来，反而遇上岁星对冲，这是兵家大忌，一定会失败。不久佘玉清的捷报传来，众人才欢呼佩服。自从五代用兵以来，多姑息纵容，藩镇颇为放纵，部下贩卖货物。宋初功臣仍然沿袭旧事。太宗刚即位，下诏群臣乘坐一车出入，不得携带货物牟利，以及派人到各处周转买卖，与民争利。张永德在太原曾令亲信官吏贩茶牟利，擅自出边境买羊，被转运使王嗣宗揭发，被罢免为左卫上将军。真宗即位，晋封卫国公。不久兼任左京吴阶帐事。咸平初年多次上表请求退休，被授予太子太师，分司西京，仍然让他的孙子大理寺丞张文卫在洛阳管理事务，以便就近奉养。 二年冬，契丹入侵边境，皇帝将要北巡，因张永德是宿将，召入便殿应对，赐座，询问边疆要务。因年老不能随行，留在京城担任东京内外都巡检使。三年，致命授予检校太师，张德军节度使，知天雄军。不久因衰老，命令返回本镇。这年秋天去世，享年73岁。派遣内园使冯守圭护送灵柩回京师，追赠中书令。升迁官职的孙子有五个人。张永德的生母后来嫁给了安邑人刘作。等到张永德镇守南阳时，刘作已去世，迎接母亲回到州衙，建了两座厅堂，与继母刘氏一起居住。刘氏去世，马氏进宫参拜，当时81岁，太宗慰劳他，赐给官佩，封为举国太夫人。同母弟刘在思被任命为子承使，在街市西里建造大宅，聚集刘氏家族。当初张永德寄居睢阳，有个书生邻居卧病，张永德为他治疗痊愈。书生有一天向张永德要五两水银，得到后就放在鼎中煮，变成了黄金。从此每天与张永德交游，一天告诉他要去淮上，对张永德说以后会在那里相遇。张永德说无尽不通，你怎么能去？书生说我自有办法。张永德送行数舍，恳求制药方法。书生说你将会大贵，我不吝惜这个，只是怕损害你的福分。说完离去。等到张永德驻屯下蔡，牙帐前后队部曲800人，都持金银刀槊，绣花旗帜。张永德善于骑射，左右分挂十个靶子，手握十支箭，疾驰交替发射，发必命中。怀帝百姓围观，有一个僧人斜视，张永德立即召见他，原来是睢阳书生，夜里住在帐中，又求水银炼金法。僧人说当初说你贵，现在不错了，终能谨守节操，当保50年富贵，哪里用得着这个，但是能降至礼贤，应当另有传授你药法的人。张永德从此更加庆敬家资，招致方士，所以太祖以方外之事对待他。当初睢阳书生曾说过太祖受命之诏，因此张永德暗中归心。太祖将要迎娶孝明皇后时，张永德拿出数千名钱金帛资助，所以整个太祖朝恩宠不衰。孙子张文蔚任余部员外郎，张文炳任殿中丞。王全斌，滨州太原人，他的父亲是奉后唐庄宗，担任可兰军使，私下豢养勇士100多人，庄宗怀疑他有异心，召见他，他害怕不敢去。王全斌当时12岁，对父亲说这大概是怀疑父亲有别的图谋，希望用我做人质，一定会获释。父亲听从了他的计策，果然得以保全，于是王全斌被留在庄宗帐下。等到庄宗进入洛阳，王全斌多次担任内廷职务。同光末年，国家发生内乱，军队攻入宫城，近臣宿将都丢盔弃甲逃走，只有王全斌与符彦卿等十几人在宫中抵抗作战。庄宗被流箭射中，搀扶到降霄殿，王全斌痛哭离去。明宗即位，补为禁军列校。后晋初年，跟随侯毅在泗水击败张从兵，因功升任护圣指挥使。后周广顺初年，改护圣军为龙杰军，任命王全斌为右厢都指挥使。等到在兖州讨伐慕容彦超时，担任行营马步都校。显德年间，跟随相训平定秦州、凤州，于是兼任恩州团练使。不久升任兼任四州防御使。跟随世宗平定淮南，收复瓦桥关，改任相州留后。宋朝初年，李云在潞州叛乱，王全斌与慕容彦昭从东路会合大军进讨，因功被任命为安国军节度使，诏令整修西山堡寨，不到时限就完成。建隆四年，与明州防御使郭靖等率兵进入太原境内，俘虏数千人返回，继而攻克乐平。乾德二年冬，又任中武军节度使，当天下诏伐蜀，任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都部署，率领禁军步兵骑兵20000人，各州兵10000人由凤州路进讨。皇帝召见出示川峡地图，授予方略。12月，率兵攻占前渠渡、万仞、燕子两座营寨，于是攻下新州，蜀刺史蓝思婉退保西线，击败蜀军7000人，缴获军粮40余万斛，进而攻占石锤、榆关、 白水等20余座营寨，先锋史延德进军三泉，击败蜀军数万人，擒获招讨使韩保正、副使李靖，缴获粮食30余万斛。接着崔彦敬、康延泽等追击蜀军，经过三泉，于是到达嘉陵，杀伤俘虏很多。蜀人截断栈道，军队不能前进，王全斌建议取罗川路进入。康延泽私下对崔彦敬说，罗川路险，军队难以并进，不如分兵修治栈道，与大军再深度会合。崔彦敬报告王全斌，王全斌同意，命令崔彦敬、康延泽监督修治栈道，数日完成。于是进击金山寨，攻破小漫天寨。王全斌由罗川赶往深度，与崔彦敬会合。蜀人依将列阵以待，崔彦敬派张万由等夺其桥。适逢夜晚，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次日早晨，崔彦敬、康延泽、张万有分三路攻击，蜀人出动全部精锐来迎战，又大破之，乘胜攻占其营寨。蜀将王沈超、监军重卧逃走，又与三泉监军刘延祚、大将王昭远、赵重涛引兵来战，三战三败，追到利州北。王昭远逃走，渡过菊柏江，焚烧桥梁，退守剑门，于是攻克利州，获得军粮80万斛。从利州赶往剑门，驻扎一光。王全斌召集诸将商议说，剑门是天险，古称一人持戈，万人没钱，诸位应该各自陈述进取之策。侍卫军头向涛说，降卒谋进说，一光江东翻越几重大山，有条狭窄小路叫来苏，蜀人在江西设置营寨，对岸有渡口，从这里出剑关南20里到青墙店，与大陆会合，可以在此进兵，那么剑门就不足恃了。王全斌等马上想卷甲奔赴，康延泽说，来苏是小路，不需主帅亲往，况且敌人屡败，集中兵力退守剑门，如果诸位主帅协力进攻，命一员偏将从来苏，如果到达青墙，向北进攻剑关，与大军加攻，必能破敌。王全斌采纳其策，命史延德分兵从来苏，在江上建造浮桥，蜀人建桥建成，弃寨而逃。王昭远听说史延德兵从来苏，到达青墙，就引兵后退，在汉元坡列阵，留其偏将守剑门。王全斌等击破他们，王昭远、赵重涛都逃走，派遣轻骑追击擒获，传送京师，于是攻克建州，杀蜀军10000余人。乾德四年正月13日，军队驻扎渭城，孟昶派遣使者奉表来投降，王全斌等进入成都。十几天后，刘廷让等才从狭路到达。孟昶馈赠刘廷让等以及犒劳军队，都与王全斌到达时相同。等到诏书颁布赏赐，各军也没有差别。因此，两路军队互相嫉妒，蜀人也挑拨，主帅于是不和。王全斌等先前受诏，每次处置必须诸将共同商议，至此即使小事也不能立刻决定。不久下诏调发蜀地士兵前往京城，每人给钱10000，没有出发的加发2个月的粮饷。王全斌等人没有立即奉命，因此蜀军愤恨怨恨，人人都想作乱。两路随军使臣常有数十百人，王全斌、崔彦敬和王仁善等人各自庇护他们，不让他们不送蜀兵，只是分派各州的衙校。蜀军到达绵州，果然叛乱，劫掠蜀县，人数达到10余万，自称新国军。有个蜀地文州刺史全师雄曾经担任将领，有威信和恩惠，士兵们敬畏服从。恰好他带领族人前往京城，在绵州遇到叛乱，全师雄担心被胁迫，就把家人藏在江曲的名舍中，后来被乱兵抓获，推举为首领。王全斌派都监米光绪前去招抚，米光绪杀光了全师雄的族人，收纳了他的爱女和财物。全师雄听说后就没有归顺的想法，率领部众急攻绵州，被横海指挥使刘福、龙杰指挥使田少兵击败，于是进攻彭州，驱逐刺史王继涛，杀死都监李德荣，占据了彭州城。成都十县都起兵响应全师雄，全师雄自称新蜀大王，开设幕府，设置辽蜀，任命节帅20多人，命令他们分别占据灌口、岛江、皮、新繁、青城等县。崔彦敬与张万有、高彦辉、田青作一同讨伐，被全师雄击败，高彦辉战死，田青作仅免于死， 贼寇势力更加壮大。王全斌又派张廷翰、张旭前去攻击，不利，退入成都。全师雄分兵在绵州、汉州之间截断栈道，沿江设置营寨，声称要进攻成都。从此，琼、蜀、梅、雅、东川、果、遂、余、和、字、简、昌、蒲、嘉、荣、荣、灵十七州都跟随全师雄作乱。游船不通一个多月，王全斌等人非常害怕。当时城中还有2万蜀兵，王全斌担心他们响应贼寇，与诸将谋划，把他们诱到嘉城中全部杀死。不久，刘廷让、曹彬在新繁击败全师雄部众，俘虏1万多人。全师雄退守郫县，王全斌、王仁善又攻破郫县。全师雄逃往灌口寨据守。贼寇势力受挫，余党散守州县。有个灵州指挥使袁玉被全师雄任命为刺史，部众10000余人，王仁善活捉了他，在成都市将其车裂。不久，虎节指挥使吕汉受到主将的不礼遇，因此杀死之嘉州客省十五怀节战诏都监刘汉卿，与全师雄同党刘泽会合，部众达到50000，驱逐蒲州刺史刘楚信，杀死通判刘仪及虎节都校冯绍。右果州指挥使宋德威杀死知州八座使王永昌及通判刘焕、都监郑光弼，遂州牙校王可僚率领州民作乱。王仁善等人在嘉州讨伐吕汉，吕汉战败逃往雅州。全师雄病死于金堂，部众推举谢行本为首领，罗其军为左国令公，与贼将宋德威、唐陶鳖占据铜山，不久被康延泽击败。王仁善又在雅州击败吕汉，吕汉逃往黎州，被部下杀死，尸体被抛入水中。后来丁德玉等人分兵招抚，贼众才平息。王全斌进入蜀地时正值冬末，京城大雪，太祖在讲武殿设置毡围，身穿紫貂裘帽处理政务，忽然对左右说，我穿戴成这样，身体还觉得寒冷，想到西征将领要冒犯霜雪，怎么能忍受，当即脱下裘帽，派宦官飞驰赐给王全斌，并告知诸将因为不能便及。王全斌拜受赏赐，感动落泪。当初成都平定后，任命参知政事吕余庆主持府事，王全斌只掌管军队。王全斌曾对亲信说，我听说古代的将帅大多不能保全功名，现在西蜀已经平定，想称病东归，或许能避免悔恨。有人说，现在寇盗还很多，没有诏旨，不能轻易离去。王全斌犹豫不决。恰逢有人控告王全斌和崔彦进在攻破蜀地时抢夺名家子女玉帛等不法之事，与诸将同时被召回。太祖因为王全斌等人刚刚立功，虽然犯法，不想让玉吏侮辱他们，只命令中书省审问情况，王全斌等人都承认了。诏书说，王全斌、王仁善、崔彦进等人披坚执锐，出征全蜀，他们畏惧威势而纳款，不久持诏以申恩，用来表示哀怜，务必敦促安抚所有孟昶宗族、官吏、将族、市民，全部命令安存，不得惊扰。但你们违反约束，轻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堂，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以致再次劳师调发，才获得平民。到命令回归时，还想含忍，但含冤的诉讼每天拥挤在国门，称你们隐没金银、西域、钱帛16700余贯，又擅开封德库，导致损失钱281000余贯。于是命令中书门下诏与诉讼者质证其事，而王全斌等人都隐罪承认，命令御史台在朝堂集文500官议其罪。于是百官定议王全斌等人的罪行当处大辟，请求准律处分。于是下诏说，有征无战，虽举于王师，进报疾兵，当重于武德。蠢自庸鼠，自败奸谋，原罚罪以宣威，俄望风而归命。据令暗堵，勿犯秋毫，树德则之寒如，比生惧之宁息。而中武军节度王全斌，武信军节度崔彦进董资锐旅，奉我承谋，寄居克定之全功，以体极柔之深意。彼为不日亲密，及时凯旋，冒赏策勋，亦有疑点。而往思淫位，素此毁由，贪残无厌，杀戮非罪，基于眼疾，直而完兵。 上念前劳，特从宽待，只听毛月有尾翻宣，我非无恩，而当自行。全兵可则受崇义军节度观察留后，燕境可则受昭化军节度观察留后，特见随州为崇义军，荆州为昭化军以处之。仁善则受右卫大将军。开宝年间，皇帝驾临洛阳行郊四里，赵王全兵誓辞，任命他为武宁军节度，对他说，朕因为江左尚未平定，担心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所以抑制你数年，为朕立法。现在已经攻克金陵，归还你节钺，仍以银器万两、帛万匹、钱千万赐给他。王全兵到朕数月后去世，享年69岁。追赠中书令。天禧二年，录用其孙王永昌为三班奉职。王全兵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意为他所用。被贬居山郡10余年，怡然自得，有识之士称赞他。儿子王审君担任崇仪使、富州刺史、广州兵马前辖。王审瑞担任供奉官、阁门之后。曾孙王凯。王凯字圣之。祖父王审君曾任永兴军驻博都监，因击贼而死，于是定居京兆。家中富有财产，王凯散财结交宾客，每天在南山下驰猎，因为践踏民田被抓获，送到府中。当时寇准镇守长安，见其相貌奇特，为他说话，王全兵取属有功，而王审君以忠义而死，应当录用其遗孤，于是任命为三班奉职，兼凤翔州治税，历任左右班殿职，兼益州市买院、庆州河水镇兵马监押，兼在京草场。在此之前，手足扫取以敢自用，王凯禁绝，而随从想要害他。事情败露，其他监官都因故纵获罪，只有王凯得以免罪。从右侍进、雄州兵马监押，擢升阁门之后，定行赵都巡检使。元昊反叛，调任灵州都监。曾出双峰桥，染之谷，遇下人，击败之。又击败庞清、黄罗布，再战于伺候峰，前后斩首300余级，获部落马牛、骆驼，器械以数千计。下人围困灵州，登城聚斗，昼夜31日，才解围离去。特迁西头供奉官。待迁后，边寇仍然超略，任命为内殿重班、灵州路原边都巡检使。与同巡检张杰在青梅浪护粮道，寇猝然大至，与张杰失散，于是分兵出其后面夹击，又与张杰会合，斩首100余级。又进入兔毛川，贼众3万，王凯以6000兵陷入包围，流矢射中面部，战斗不止，又斩首100余级，贼自相践踏，死者以千数。迁南作方副使，后为并代州前辖，管勾陵府军马事。下人20000寇青塞堡，王凯出斜斜谷，转战40里，至渡川，大败之，又得所掠马牛而还。经略使名号说王凯在河外9年有功，于是领淄州刺史。很久之后被召回，未及面见，适逢甘霖盗起，即命领兵赴城下。贼平拜泽州刺史，知滨州。不久为神龙卫四乡都指挥使、泽州团练使、立环庆并代定州路副都总管、捧日天武四乡绵州防御使、累迁侍卫清军步军副都指挥使、荆州观察使。又调任秦凤路。辞别之日，皇帝告谕以古事募征，交易阻绝，颇有入寇的萌芽，应安静以处之。王凯至，与主帅以恩信抚接，于是恢复常供。召拜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侍卫清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去世，年66。追赠张武军节度使，是庄客。王凯治军有纪律，善于安抚士卒，平居与士卒军饮食，到临镇元府谷毅然不烧假戒，所以士卒敬畏信服，战无不利，前后与敌相遇未尝挫败。兔毛川之战，内侍宋永成在军中哭泣，王凯弹劾罢免他，尤其笃厚于故旧。儿子王坚，王坚子王申，字敬卿，能诗善画，娶蜀国长公主，官至留后。康延泽，父康福，进护国军节度监事中。延泽，天福中，以英补供奉官。周广顺二年， 永兴李弘信入境，遣言则前往巡检，迁内染院副使。宋初，从慕容延昭、李处云平定湖湘。当时荆南高保荣去世，其子高继冲四领军事，命严泽携书信钱币先前往安抚，并查看其真假。吉桓尽得其机密事，于是前导大军入境，遂攻克荆峡，以攻受正使。钱德忠、征蜀任凤州路马军都监，攻破白水、河子二寨，进击西线三泉，擒获韩保正。由来苏路会合大军，攻克剑门。即孟昶祥、严泽以百骑先入成都，安抚军民，进封府库而还，就命为成都府都监。适逢权师雄复乱，调任蒲州刺史。当时有降兵27000，诸将恐为内应，欲尽杀之。严泽请求挑选老弱疾病7000人释放，其余以兵卫送还。伏江而下，贼若来劫夺，即杀之未晚。诸将不能用，不久出兵，击败贼党刘泽30000人。又有王可僚率数郡贼兵来战，严泽击退之，追奔至河州，又破可僚与党谢行本等，擒获罗七军。世平、幽赵嘉奖就命为东川七州招安巡检使。王全斌等获罪，严泽亦作贬唐州教练使。开宝中启用为供奉官，迁左藏库副使，因与朱执争家财失官，居西洛阳去世。兄康延昭又立后唐明宗帐下，世敬祖为上使使，改散指挥使都虞后，兴圣军都指挥使，初为隋则二州刺史。周族北征，延昭与白文玉、李彦崇、曹凤京并从。广顺中任侍卫马步军都头，领信州刺史。从世宗征刘崇率兵攻辽州，转龙杰右厢督校，领越州防御使，真拜蔡奇正处四州防御使，进入二州兵马前辖。宋初，李仲进叛，以严昭为前军马军都指挥使。建隆四年，改怀州防御使。乾德六年，命李继勋等征河东，以严昭为先锋都监。太祖亲征太原，以严昭为宿将，熟练边事，召领兵屯潞州，适逢因病归郡。开宝二年去世，年58。王继涛，和硕人，少年时在汉族左右供职。前右出补供奉官，立诸司副使。世州为右武卫大将军。淮南平定后，任天长军使。显德五年迁河州刺史。宋初任左骁骑大将军，再迁左神武大将军。乾德二年命监护图至安陵隧道。大军征伐蜀地，王继涛担任凤州路寨使。兴元投降后，王全斌命令王继涛代理府事。孟昶投降后，王全斌又派遣王继涛与供奉官王守讷部署护送孟昶回京。王守讷向王全斌报告说，王继涛向孟昶索要功绩金帛，王全斌于是留下王继涛，只让王守讷护送孟昶。不久下诏任命王继涛为彭州刺史。绵州军队叛乱，劫持权师雄为统帅，率领部众攻打彭州。王继涛与都监李德荣抵御叛军，李德荣战死，王继涛身中8枪，独自骑马逃到成都。王继涛平素与通事舍人田青作有嫌隙，恰逢田青作入朝，于是用其他事情诬告王继涛。太祖用一马召王继涛进京，准备当面质问。王继涛在路上去世，下诏说原彭州刺史王继涛率先登城攻击贼寇，身受重伤，优厚的恩典尚未加封，怀抱壮志而逝。原接州刺史高彦辉率领军队讨伐贼寇，奋不顾身，在垂老之年战死于刀剑之下。长久的痛惜悼念，铭记于心，应当各赐予他们家粟米和布帛。高彦辉是冀州渔阳人，在契丹担任瀛州守将。周世宗北征时，他率城投降，升任耀州、接州二州刺史。王师征伐蜀地，高彦辉担任归州路先锋都指挥使。权师雄叛乱时，崔彦进派遣高彦辉与田青作共同讨伐，到达岛江与贼寇相遇，贼寇占据险隘道路，在竹林中设伏，官军到达，伏兵发起攻击，于是形势不利。高彦辉对田青作说，贼寇势力强大， 天色将晚，请收兵，明日再战。田青作想要逃跑，又担心贼寇追击他，于是欺骗他说，您享受后路，遇到贼寇却畏缩，这是为什么？高彦辉再次指挥军队前进，田青作暗中逃走了。高彦辉独自与部下十余骑兵奋力作战，全部战死，当时70多岁。高彦辉是位老将，熟悉边防事务，皇上听闻他的死讯非常痛惜，所以一并下令优厚抚恤他们。史官评论说，郭崇感激过去的知遇之恩，以至于流泪。太祖察觉他的忠厚，迅速焚烧了私会的奏章。即使是魏文帝不强求杨彪，宋武帝不猜疑徐广，也无法超过。平章开诚布公对待罕如，宋卧上奏章以观察崇敬，向巩献计谋以平定上党，顺应时势建立功勋，各自发挥所长，值得推崇。王彦超出身行伍，历任藩镇职务，因年老退隐，是武夫的贞洁。至于他后悔多杀，告诫后代，近乎人人的用心。张永德在前朝有功劳，早早就认识太祖，暗中怀有尊奉之心，虽有乔公祖那样的知人之明，但并非做臣子的没有二心。乾德年间伐蜀的军队，不到70天投降书就送到，诸将的功劳怎能埋没？王全斌贪财杀降，不久引发祸变，太祖治他的罪，但依据八义宽恕了他，这算是驾驭功臣的方法。严泽能够审视地势险要，预先谋划屯田防备。王继涛、高彦辉率先登城受重伤，战死不避，都值得称赞。